弟兄姐妹们平安。我首先还是用几分钟的时间先给我们的小朋友讲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那就要只要问泡泡或默默啦，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基督徒要传福音？没想过，知不知道传福音是什么意思？哦，跟别人讲关于基督的话，对。那我们在传福音当中呢，我们基本上我们早晚会提到有上帝，是不是？然后我们也会跟别人讲说上帝要我们做什么，那我们会跟他们讲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啊？
信他敬拜他，
然后还有要服侍他，要顺从他，就是要听上帝的话。那当我们不听上帝的话的时候，上帝会怎么做？上帝会惩罚我们。对，上帝会怎么惩罚我们呢？很好啊，基本上可以把今天的道全讲给大家听。上帝呢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惩罚我们，很可能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的一切的我们觉得不顺利的一些东西。那有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内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竟然被上帝惩罚的时候，我们仍然发现不了，我们仍然意识不到是上帝在教导我们，上帝在教训我们。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到，就是有的时候明明是上帝在让我们遇到一切的一些不利，仍然我们会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上帝在管教我们，我们会认为这个只是倒霉，这个是一般的，好像一般的不利。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圣经教导我们说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就是就算是那些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很痛苦的一切事情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为什么上帝会惩罚我们呢？我们不顺服他，意思就是说他要让我们悔改，然后要让我们重新转向上帝，要让我们重新来到他面前。所以一般上帝也会给我们一个应许，这个也是福音的一个很中心的一个内容。那应许就是上帝会做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到救赎。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就是约珥书一章，我们从16节开始读，我们可能今天会看到第二章的第11节。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已经讲了约珥书这卷书很短，整整就是3章的经文，结果跟大家分享的好像读约珥书的时候就真的好像在传福音一样，所以我刚才就以这个福音跟泡泡的这个对话，就是我们看到约珥书的内容基本上就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约珥书会问我们说，我们是不是意识不到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一切的痛苦，一切的一些危难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既然我们意识不到，约珥就在警告我们，他会告诉我们说其实还会更糟，就是你现在所遇到的一切的不幸福还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最后的那个最糟糕的那个结果。结果约珥书就警告我们说，上帝还会把更糟糕的更让我们更痛苦的事情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结果约珥书一直越劝我们在座的信徒，他在劝我们说我们要现在认罪，我们要现在悔改。结果他也给我们这个盼望，这个福音的盼望，说谁相信上帝，就跟泡泡讲的，谁相信上帝就可以被救赎。好，我们简单看一下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章的第13到第15节、哦、我念给大家听，好像没有这三节没有打在周报上。第十三节开始他说，祭司啊，你们当 腰束麻布痛哭。事后祭坛的呀，你们要哀号，侍奉神的呀，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招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上次最后那一节的经文，正好是约珥开始劝勉大家说要悔改认罪了。上帝已经跟我们说过了，好像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一切的不幸福，一切的不利，其实从他而来。现在他就告诉我们，在他里面有盼望。但是这里基本上就听到说上帝所定的日子，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说，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有的时候都是婚礼来唱那首歌，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其实圣经一般讲到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讲到耶稣第二次再来要开始审判死人活人的那一天。那今天我们也看到那一天没有什么很喜乐的，那一天其实是黑暗的一天。那我们上次也提醒到说，他约珥这里果然是先提到所谓的长老，其实教会里面有服侍的那些人，因为这些人有这方面的责任，上帝把这些羊群托给你，你就要当榜样，你要可以带领羊群。第二呢，你在教会里面有服侍的人，可能这方面有双重的责任，你如果羊群不顺从上帝，你要承担双重的这方面的责任。那第十四节他就开始讲到说要禁食，然后要召集一个大会。禁食我上次也跟大家讲到了，基本上就是要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纯洁的洁净我们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结果禁食的目的就是最后可以到上帝的面前去。他这里写到说要到耶和华你们的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所以最后我们禁食的目的是要能够准备自己，让洁净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到上帝的面前来，可以在他面前来祈求上帝。上帝这段经文这里也会提到国中所有的居民，所以就好像让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这个借口说好像这个没有提到他自己的名。那第十五节他就讲到了耶和华的日子，好像耶和华的日子是最后的最大的一个威胁，你们不听，你们就会临到，你们就会被上帝所审判。那约珥书一直有提到说好像耶和华的日子已经近了。那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有几个例子也会让我们知道说所谓的近是什么意思，这个也不一定说下个月就来，那我也没办法跟你们说下个月就是。所谓的临近的是让我们能够心里有一个准备，其实我们要知道上帝再来的时候可能是很突然，他不会有一些东西让我们看到，慢慢还有十年让我们自己准备，你没有办法现在再拖，你没有办法现在再说服你自己说啊，好像现在时间还多了，现在还早，我现在还先做我的，等到上帝好像真的快要来的时候，我再来好好信他。其实不行，没有办法的。我们今天看了很多经文，才会提醒我们，上帝可能很突然就会来，然后我们就没有时间准备。好，我们就开始看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我们从第十六节开始，他说：“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第十一节，谷种在土块下修烂，仓也荒凉，林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一开始好像就是一个重复， 就是在问我们说，我们难道意识不到，难道发现不到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困难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吗？这里讲到这个饥荒，讲到这个五谷都枯干，讲到没有粮食了，好像遭到一种地步，连上帝殿中的那个欢喜快乐都断绝了。上帝的殿里面的这个欢喜跟快乐是指什么？是指他们要献祭。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献祭？那一当然是预表耶稣了，这个我们知道。二呢，献祭也有一个要表现感恩的一个意思。所以一般一年以来你养了那些羊啊，你种了耕了地，然后有所收获，结果你就拿出一部分来献给上帝，也是感恩的意思。结果店里面的欢喜快乐已经止息了，意思就是说其实没有这个感恩了。为什么没有这个感恩？因为根本养不活任何的羊，根本没有任何的收获，田里面的收获已经少到一定地步，你没有办法，你已经拿不出东西来献给上帝。他在这里其实也在问那些以色列人，好像哎，你觉得上帝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让一个国家，而且是他的选民的那个国家，遇到一个灾难，遭到一种地步，连拿出要献给上帝那一块都拿不出来了，你还觉得这个是正常吗？他就是意思说其实不正常，除非是上帝已经放弃他所为的这些子民。所以这里说这个殿中已经没有欢喜快乐，就是觉得说连他们要献给上帝的都拿不出来。第十七节还说为什么拿不出来，就是因为没有就是收获啊。他这里讲到说仓的荒凉，这个岭也破坏了，意思说这些要一般要藏这些食物的这些地方都很久没有用了，可能这个饥荒已经有好几年了，所以它都破烂掉了。我们继续看，我们看一下第十八节，他说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而这里突然就讲到那些动物，尼尔的意思就是说连这些动物都可以感觉到这个苦，难道就是动物应该是没有理性的，动物是没有思想的，动物也是没有办法跟上帝直接有任何的关系的，结果连这些动物都觉得苦，然后你人你还觉得没有什么任何的事情。所以这个约尔他这里好像以人的这种愚蠢跟动物的这种感情来比较，意思说连动物都发现的情况之下，你当人的你怎么可以不发现？我们继续看十九跟二十节，耶和华啊，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第十二节就解说，好像约尔的感觉就是这些人已经耳聋了，听不到约尔在讲的话，所以就变成约尔自己已经绝望的一步，就变成他自己开始哭了。他讲了很久，难道你不知道上帝在处罚你吗？难道你不知道上帝在管教你吗？结果他又发现说人不听，所以变成他就爱哭起来了。他就祈求我，耶和华啊，我要向你求告，好像就变成他在一种绝望下在向上帝开口了。所以他就说我向你祈求，然后他就重新在讲这些人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意思就没有粮食了。对于今天来教会来讲，其实就是在整个耶稣就在描写我们现在的情况。现在很多人自认为是信上帝，上个礼拜我们还讲到说 瑞士人或是西方人这种信上帝的一种态度，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基督徒国家，我们本来就是信上帝有好几千年了，所以我们一定会得救啊。这个态度我们上次也讲了，这个就是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模一样。以色列人也就是认为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啊，我们遇到的任何的灾难不可能是上帝在惩罚我们，我们不可能打仗的时候会打败别人，我们不可能会遇到一个饥荒，我们不可能遇到任何的真正严重的灾难。结果约珥先知就告诉他们说，其实不是，你们现在遇到的一切困难就是上帝给你们的。结果这些人根本吃都吃不到了，连他们的动物都有这方面的一种痛苦的，他们还是发现不了。也就是讲，我们今天我们周围的这些人五谷都枯干了，灵命得不到喂养，灵命得不到，没有粮食了，然后他们还是发现不了，他们还是觉得都好好的，他们不知道说好像上帝已经在处罚他们了。那第二十节又在讲到这些动物了，好像连这些动物都在哭，为什么这些动物要在哭？那约珥就好像在讲一个比喻，就是他们已经吃不到草而在那边喘，就好像连这些动物都向上帝祈求一样，好像都在受罪而喘了，让上帝知道说好像很苦。那意思又在讲说，人好像在这方面应该从这些没有理性的这些动物学习，就是怎么可能这些动物都发现得到说好像整个环境很糟糕了，然后人发现不到。这个就是第一章的总共的一个内容，就是让我们知道我开始准备约珥书的时候，确实就觉得很像我们现代生活的这个环境，就是我们已经离弃上帝了，甚至你反过来你可以说上帝已经离弃了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上帝的滋味了，然后人还不知道苦，人也不知道现在应该要悔改。好，我们一起继续看，我们来看那个第二章的一到第十一节哦。第一到第十一节我们读起来呢，你会觉得哇，这里好像把事情讲得很糟糕，好像同时有很多的劝勉，同时甚至你可以说有很多的像以色列的一些威胁。结果这个威胁当然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惧怕，能够悔改，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来。那这十一节基本上就是要尽量可以吓到这些人，让他们希望可以叫醒他们。我们一节一节来看，我们从第一节来看，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来到，已经临近。古代的时候其实要吹角的时候只是在两个情况下，一个呢是就是大喜快乐的时候，过节日的时候，那军人会在那边吹角。另外一个呢，就是很紧急发生一个意外的时候，可能有另外一个国要快要攻击了，就要吹角。那这里吹角呢，也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是反常的，让以色列知道这个跟普通不一样，应该是要叫醒他们。那吹角呢，也是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其实他要让所有的人都听到，意思说没有一个人在以色列可以说这个跟我无关，下面的东西其实是会牵扯到所有的以色列人。我们有没有问我们自己说，好像我们现在就像约珥书要跟他们讲的一样，你们要召开大会，然后要一起共同认罪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甚至他说要禁食，为了要洁净你，要有纯正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今天好像很少做， 就是说就算是我们是教会，我们都就算是我们有祷告会，我们的祷告会主要是讲到一些求上帝哪方面的帮助啊，我们很可能会献上我们感恩啊，但是我们已经很少会共同一起来认罪跟悔改。为什么？很可能就是我们心已经刚硬了，就是说我们已经现代的基督徒跟古代的那些信徒来比，或者跟以前以色列人来比，我们在这方面其实比他们弱，就是我们没有认罪也没有悔改的一种习惯。我们好像已经不知道认罪悔改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不知道罪是什么。我们理论上知道说罪好像是离开上帝，跟上帝有偏离，但实际上罪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会怎么样影响我们，我们好像也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结果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罪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上帝的怒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已经不怕上帝。谁还怕上帝？现在上帝不是那个可爱的到时候我死了就到天上去坐在腿上可以抱抱他的那一位吗？就是我们已经不好像在这方面不是很担心我们在跟上帝见面的那个日子。实际上圣经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应该担心，因为上帝是父神，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对，但是圣经反复会提醒我们说，这个只是对真正信而依靠上帝的那些人来说才是有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已经没有觉得教会当中也没有这个必要说我们要共同一起来认罪来悔改，因为我们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约尔就在这里提醒他们说，其实要反过来，其实他们几千年前就已经有这个问题了。所以约尔就一直在提醒他们说，国中的居民啊，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意思说我在讲约书小先知，他不是向外邦人讲这些话，他是跟以色列人讲这些话，所以这些话不是跟非信徒讲的，这些话其实是跟信徒讲的话。所以先知就跟信徒讲说，哇，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所以你们要发颤，你们要颤抖，你们我们本来应有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要啪的开始发抖。为什么我们要发抖？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很认真的一个事情，这个已经不是玩了，这个已经不是我们到上帝面前去就抱抱搂一搂，这个已经不能用一句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来教会已经有十几年了而可以挡掉的一个，我们没有这种借口，我们也没有办法来用一些上帝觉得根本没有任何的意思的一些礼仪来说服上帝。我们你没有办法说啊，我们每个礼拜天都有聚会，光聚会这个不会让上帝在他的怒上得到任何的安慰。上帝在这里讲的是他要看我们的心，你聚不聚会，虽然你人在这里，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那约尔在这里说，我们要颤抖，因为上帝的耶和华的日子已经临近了。他这里再次就提醒说，我们不应该再等了，因为上帝马上要来惩罚我们了，我们要现在开始悔改。咱们继续看第二节，他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林，有一对蝗虫我这里说原文做名了，因为好像我们读神学我们更多是用名那个字来理解这段经文，而且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他这里就明讲了，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黑暗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就是说没有希望也没有救赎。那这里讲到这个新的这个蝗虫，或者讲到这个民呢， 就好像让我们能够意识到很可能，然后我们读下面的几节经文，我们就会明白，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来讲，他就在指那些亚述人，就说亚述人马上要来攻击以色列。然后我们在这里也会学到，好像上帝要惩罚人，他不需要亲自从天上下来，然后在你生命或者来到你面前打你两次再回去，他一般可以更简单，他就用已经在世上的一些东西，已经在世上的一些人来惩罚你。亚述人其实是不信上帝的人，但是上帝仍然可以用他来惩罚信他的人。就意思是说，你在判断你生命当中一切所发生的事情之后，你别以为好像如果不是信徒跟你讲的话，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偶尔有一些朋友都是非信徒跟你讲的话，应该是会让你开始思想一个问题，可能让你重新再思想，哎，你是不是最近又离开了上帝了，偏离了。这种话或者这种事情真的并不是一定从信徒而来，上帝完完全全是可以用非信徒来跟你讲。我们继续看了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的。上帝这里呢，就用几个好像用几个比喻来描写他的惩罚，或者来描写这些亚述人马上要攻击以色列的。第一个呢，他就用火来说，好像他们过去了，他会把一切烧尽，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躲得到、躲得开这个火。上帝意思也说，好像上帝是给以色列已经前面已经有足够的时间，一直在劝勉，一直在警告他们，现在时候到了，现在就是要把他们烧尽。后面他讲到伊甸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啊，每次我看到这段或者类似的经文，我就会想到瑞士。你想到伊甸园，你就觉得好像真的，你往外看一下，你看瑞士的整个这个环境，你看瑞士的无论是哪方面，经济啊，瑞士的生活的水平啊，瑞士的一些教育的整个这个环境啊，无论你在哪方面看，你都会觉得，哦，真的好像瑞士真的是可以代表伊甸园。然后前面上帝还没有来之前，这个就像伊甸园，就像他就以前就用犹大来跟伊甸园比，我们也可以用拿瑞士来跟伊甸园比，但是呢，他们过了以后，剩下的就是一个旷野。然后他就重新再提醒大家说，没有一样能够躲避这个火。后面呢，他又弄另外一个比喻，他又用马，他说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后面除了马以外，就会用其他的一些好像一些比喻来描写上帝要来惩罚他们的这一天。为什么要用马呢？他很可能就是重新再强调这个这种突发性。就是前面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可以现在安安乐乐的过我们的生活，然后哪一天上帝快要来的时候，他会慢慢的好像预告我们。所以有一些人会真的这样相信啊，他会西看东看，看新闻，他就觉得灾难一多起来了，可能上帝快来的日子就近了，才会觉得哪里基督徒被逼迫的更厉害的时候，这种事情多了，好像上帝要来的时候就可能性又大。其实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知道，而且我们不可能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再来。结果有很多的经文在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是突发性的，你没有办法现在先把它拖到一边，放在一边，告诉你自己说，我现在做一个半的基督徒，每个主日来做做礼拜就好了， 然后等到上帝哪一天开始认真的时候，我也开始认真。不可能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是突发性的，就是到时你来不及准备，你现在不做好准备，到时就是太晚。所以他就用马来比较。在山上，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阶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战。哎，现在又用好像打车打战用的那种车辆来比较那些亚述人了，就跟你讲说这个是很突然，然后到时很乱，声音很大的一个活动。那在这里又重新用火来描写亚述人，结果他就把以色列跟这些，他就用的词是碎的那种阶，比较就是火一点就被烧掉的那种。第六节告诉我们呢，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这里是举一个，我不知道你们能够理解吗？他用的那个希伯来语，他用的词有一点跟另外一个故事用的词有点相似。那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大卫出来跟那个巨人打的时候，前面那一段经文呢，他又描写说，他们本来以色列跟他们的敌人要打战的时候，结果就说，另外他们敌人就站出一个巨人来说，好像一个就是一个一个的打就可以了，如果有以色列人一个可以打过他，他们就认败了。结果大家就看到他，然后描写看到他的那种感受，就用这个词，意思说那个人一站出来，其实你还没跟他打，已经扑在地上了，已经认输了，就是这种感觉。他这里用的词也是这个词，就是说他一来出来，然后这里我们中文翻译成众民伤痛这个感觉，然后脸色变了，这两个词用的跟那个经文的两个词是很相同的，意思就是这个感觉，好像上帝一来，你根本还没打仗，你看到他就已经怕到就扑在地上，已经认输了。第七节说，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现在他又另外一个东西来比较，就是用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好像把亚述人讲成是那种巨人，就是好像无论是跑啊，无论是城墙啊，好像都没有办法拦住他们。就是这些巨人走来走去，他爬到那个城墙，然后同时他们走路是不乱，好像是走得很整齐一样的那种感觉，也是在描写你没有他们的办法了。结果第九节呢，就讲得更清楚了，说他们奔上城，穿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这个也是讲我们今天有的一个问题，以色列人当时他之所以不怕亚述人，或者刚开始不怕亚述人，就是因为他们所有大一点的城市都有很强的很厚的那种城墙在保护他们的保护他们的城。对我们今天的基督来讲，就是我们之所以不怕上帝，就是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本事。以色列人当时他不怕亚述人，就是因为他们依靠他们自己手建出来的那个城墙。结果上帝在这里就告诉他们说，这个都没用，你们建的那个城墙，他们仍然可以蹦上去，他们仍然可以穿上去，他们你们的屋子他们仍然可以进来，你没有办法拦住他们。结果第十节就告诉他们说，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这里再讲到另外一个事情，就让他们知道说，其实 在强调，其实这个不是人，或者不仅仅就是人在做的一个事情。意思就是说，假如你是以色列的，你是以色列人，你就听到约珥在这样讲，你说 OK， 那大不了亚述人马上要攻击了，那大不了他们很强，大不了他们的军人很有本事，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跟他们打。那上帝就跟你讲说，你好像打不了他们，就用那些句子啊，他们跟火一样，会烧尽你们的地，他们打仗很有本事，本身的意思，比如你一见到他们，你就已经扑在地上了。你还会认为说，因为人很皮嘛，人会觉得上帝在劝勉我们的时候，我们总还是要找另外一个借口，就是说 ，OK， 就算是我们打不过亚述人，那我们也不是仅仅是以色列一个国家，我们周围还有其他的国家，其他国家还可以帮我们。当时对历史来讲，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你就知道说，埃及当时也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国家。结果埃及跟以色列当时是有很好的关系，他们有协议的。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怕你？既然我顶不到你，顶不过你，那我后面还有其他人来帮我。就是以色列有时候要依靠美国一样，或者什么日本也要依靠美国一样那种，就是这种感觉。结果第十节，上帝就告诉他们说：“你别以为这个只是人在出手，这个其实不是人在出手，这个是天在出手。所以不仅仅是亚述人会来打仗，他们一出来的时候就是地震天动，然后日夜都昏暗。”地跟天都在震动，意思说整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躲避。然后还讲到日跟月跟星宿，意思就是真的讲到说上帝的造物，就是上帝的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躲，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帮得到你。反过来来讲，就只有不是被造物，只有造物主才有办法可以帮到你。所以第十一节他就说，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就重新再强调说，其实不仅是这些人来打，耶和华是跟他们一起，耶和华的声音在他们军旅前，意思说行在前面，上帝的道在他们前面带领他们，鼓励他们去鼓励他们，然后坚固他们可以打胜那个以色列。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就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所以他最后其实是让以色列连最后一点点的失望都把他给灭掉拿走了，意思就是说让以色列完全看着这个事情呢，只能很绝望的站在上帝面前。他就说，打你们的是亚述人，但是我会跟亚述人同在。以上以来，以色列人就很喜欢说啊，都挺好了，但是全这个世界上应该还有人可以帮我们，那就算是我们打败了，我们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们总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躲。上帝就在跟他们讲说，其实没有。那刚才我也讲了，亚述人自己是不信上帝的，但是他们或者上帝仍然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做一个事情。我们要意识到说，所谓的侍奉上帝，很可能从这方面来讲，你可以说有两个不同的方式。一个呢，就是我们意识到，因为我们信上帝，我们顺从上帝，我们来侍奉上帝。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上帝用的这些不信他的人，好像用他们自己出于一种自私的一种动机， 而用他们正好来做一个符合上帝永恒当中已经所定好的旨意。所以我们来理解约珥书呢，其实就要这样来理解。约珥就在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知道一切的不幸，一切的我们所遇到的痛苦，都是从上帝来。就算是魔鬼、撒旦，还有其他的不信上帝的人，他们很抵抗上帝，但是上帝仍然可以利用这些人来行他的旨意。他们不会很主动的因为意识因为爱上帝而顺从他，但是他们仍然可以行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把今天这段经文来反省一下我们生活当中，我就重新再问你，你有没有想过上帝最近派哪一些的蝗虫到你生命当中来？这个也是我跟你们分享阿摩斯书的时候已经问过大家了。你需要多少时间你才会意识到说你所碰到的一切不利是上帝在跟你讲话，是上帝在管教你？无论是事业上、家庭里面、学业跟孩子有关系的，你所碰到的不幸就是上帝在跟你讲话。我们今天学到的就是上帝的惩罚很可能就是上帝用在世上的属世的，很可能跟我们很有关系的，跟人很有关系的一个方式来教导、来管教我们。那今天的经文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还要坚持多长的时间，坚持在依靠我们自己手建起来的城墙。反过来问，上帝说当他要来管教我们的时候，他会用火，会用这些巨人，会用很伟大的一个人民来攻击我们，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手所建起来的城墙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用。所以最后我们也知道时间也没了，上帝的要再来的时候，上帝的日子临近。我在说临近，我不知道是不是下个礼拜或者下个月或者还有一千年，是为了临近的，就是它可能是突发性的会发出来，你没有办法说我现在先等，等到上帝要来了我再开始准备，我们没有时间准备。结果最后再给大家两节经文是上帝给我们要鼓励我们要劝勉我们的话，就是二章的第二十七节，上帝说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安慰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下次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上帝在这里跟我们讲说他要再来了，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已经跑不掉了，但是同时之后上帝就会用这句话来鼓励我们。这个第二章第三十二节也是下次我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到那时候凡求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耶和华经常用这个话来鼓励信他的人，无论是先知利亚也是，他说你放心，在那里还有几千，在那里还有几千，所以我们前面跟你讲了全会灭掉，这个就是其实就是福音的典型的内容。上帝会告诉我们说你是人，你有罪，你要死，然后没有人逃得掉，所有人都要受上帝的惩罚。但是同时上帝就给我们一个应许说，凡是依靠他的信他的就属于他的子民，就在他里面能够被救赎。我们低头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把我们招到你面前来，主，我们也感谢你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可以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求主你真的用你的灵把你的话刻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记得我们已经属于你。主啊，求主你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就属于你，求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不喜欢罪而喜欢你。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有你这个随时随身的一个提醒，让我们能够一切所做的都以你为先，以你为中心，以你为乐，让我们一切所做的所讲的所想的都能够荣耀主你的名。主，也求主你不断的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生活在软弱当中，直到我们本身我们本来的本性就已经是被罪而玷污。求主你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困难当中学习更多的来依靠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